生。许多见证人，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慧。
许多见证人这个节目，今天将会介绍一位患肠癌去世的中年人的见证。
哎，人已经去世了，还哪能开口做见证呢？
圣经上面曾经讲过，人虽然死了，人就能说话。
哦，
基督徒的见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嗯，
他的女儿目睹他爸爸行完人生路程，亲自把父亲临终之前的见证写出来，所以这一篇见证可以说是父亲的见证，也是女儿的见证。
我们请听。
一转眼又到5月27日了，这个日子是我永远难忘的，因为去年的今天，家里有两桩重大的事情发生。上午，伯父出殡，下午我和弟弟信耶稣受浸。还记得伯父去世的那天，父亲和我一同帮着他家人办理后事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参与别人的丧事。我们在医院里尽力安慰死者的亲属，眼看着这个美满的家庭如今只剩下孤儿寡妇，眼泪汪汪，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。我只能默默地为他们祈祷，求神眷顾这一家大小。可是做梦也没想到，事隔半年，我竟然要为我所爱的父亲办丧事了。所不同于前次丧礼的是，主耶稣确实抚慰了伤心的人，若不是得着基督做救主，我想没有一个做儿女的能忍受失去慈父的痛苦，也没有一个做父亲的能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。我深信家父若活着的话，他必定要亲笔写出蒙神恩典的见证。我从小就已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，也听过很多耶稣的故事，略略知道在这广阔的宇宙中有一位永恒的真神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天天祈祷，可是年纪渐渐长大了之后，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追求，将信仰的事摆在一边。凭着年轻人的本钱，我有上好的时光，充沛的精力，十足的干劲，满心好奇地要在这新奇的世界里闯一闯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要寻找前人所未曾找到的乌托邦。此后的七八年，我不停地向前闯，凡是年轻人的活动我都积极参加。在这些活动中，我增广了见闻，服务了社会，健康的生活塑造了我开朗乐观容易交朋结友的个性。不过在师长亲友赞赏的背后，我内心仍然有一份空虚感。直到一个农历新年，有位基督徒老师再次把我带到教会中去，我才想起主耶稣来。那天的聚会是在一座很大的礼拜堂里举行的，我刚步入会场，便被钉在墙上那 耶稣是主的四个工整大字吸引住了。那四个字是鲜红色的，衬着天蓝色的墙壁，显得一片柔和舒畅，看来一切都不陌生。我坐在那里就像坐在家中一样，毫无拘束。虽然我已经有了一个温暖的家，有父母兄弟，但这里是我的另一个家。我曾经离家远游，现在终于又回来了。这个家是由神和他的众儿女所组成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说真的，除了神的家之外，世上再没有不变的家。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名门望族，也都慢慢败落了，没有一个是历久不衰的。85年初，父亲因身体不舒服看医生，医生初步诊断是患了胆石症。近来胆石症的患者很多，一般只要接受药物治疗或手术割除就可以治好。可是后来再进一步检验，才发现是得了肠炎。这个消息真的有如晴天霹雳，使我们全家受了天大打击。这岂不是等于宣判了父亲的死刑吗？此后家中便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想到爸爸，我就觉得很悲痛。爸爸是个有学识有修养的人，大家都说他是好好先生。他在大酒店里担任人事部的要职，对同事如同自己的亲人。他身材高大，方方的脸，加上开朗热忱的性格和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，所以很得人爱戴。酒店里遇有什么活动，他总是兴致勃勃的张罗，从主持到颁奖大多由他一手包办。试想，一个男人到了48岁，能拥有爱他的妻子、孝顺的子女、共患难的朋友和同事，以及成功的事业，他该称心满意了吧。可是谁又能知道人到中年的辛酸呢？记得爸爸生病初期，有一天我邀请英文老师来家里吃便饭。那天我和老师并排坐着，爸妈坐在我们对面，大家畅谈了很多事。吃完饭，老师问我在家做功课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是不是去请教爸爸。其实爸爸因忙于工作，在我升上中三之后就没空教孩子们的功课了。他无可奈何地对老师说，他们都已长大了，现在不再需要我了。话语间流露出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心情，是我当年难以体会的。还有一次，我陪爸爸去照 X 光，事后一起去茶楼吃点心，我凝视着辛劳了半生的父亲，忍不住问道，爸，您每天究竟在忙什么？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却换来了竟想不到的回答。他说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，但我却很想知道。这也许是今日社会大众共同的心声，人们不知道活着的意义，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奔波于住所与办公室、工厂之间，不知道为什么应酬一批又一批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处理一堆又一堆的文件，不知道人生在世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这时我想起了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很多年的婆婆，她虽然年老多病，但仍坚信主耶稣，在患难中依然为我们全家祈祷。每次爸爸为她做完一件事，她总是说，愿神祝福你们一家。她死的时候非常安详，给爸爸留下很深的印象。爸爸知道信耶稣是好的，但又怕一旦接受了救主就要放弃很多世俗的利益，所以一直说，我不能信，我总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嘛。妈妈深爱着爸爸，凡事顺从他，所以在信主的事上也就以他不信我也不能信，他若信我就跟着信为借口，两个人迟迟不肯接受主。现在爸爸得了绝症，放下了酒店的职务，应该有很多的时间来思想人生的问题。病中的日子里，爸爸一定想了很多，因为他毕竟是个有学识有头脑的人，又是走在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上，怎么会不思考生命的意义呢？ 记得那天爸爸在医院做完第一次小手术，从手术室推出来时，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。连日来，我和15岁的小弟弟不知道为他祈祷了多少次。这时我凑近他的耳边，流着泪问他说：爸，您愿意接受耶稣吗？他微微地点点头，但后来又反悔了。我很清楚，一个有数十年人生阅历，再加上对信仰有许多误解的人，是不容易历史转变的。我不止一次对他说，在教会里我寻到了人生的真谛，唯有这位来到人间的神耶稣基督，他曾战胜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今天仍与信他的人同在，有一天他还要再回到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那晚爸的痛楚并没有减轻，学问、阅历、金钱、地位，甚至至亲好友的关怀，对他都已没有半点用处。他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之外，落在人所不知的地方。幽暗的病房里，只剩下母亲陪伴着恩爱夫妻，眼看着就要永别。就在这绝望悲伤的夜晚，两人不禁拥抱在一起，一直流眼泪。母亲就轻声地呼喊：啊，主耶稣，啊，主耶稣，主耶稣。这是他唯一所能祷告，也是发自内心最真挚的呼求。就此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送饭到医院去时，竟然发现爸爸精神奕奕地躺在床上。他见到我来，高兴地对我说：赞美主。我简直难以相信，我亲眼看见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喜乐，亲耳听到他对神的赞美。他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了，他的灵魂得救了。妈告诉我昨夜发生的事，我只有敬拜神的作为。人并非都会患上炎症，但是人人都有一死，强者或者能活到70、80，弱者也许只有十来个年头。死亡什么时候临到，什么时候就是人生的尽头。唯有那些得着神永恒生命的人，才能不怕死亡。爸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16天，便安然离世。炎症的痛楚令人难熬，过一天就像过一整年。当他入睡时，我陪伴在床边，猜想他在病中会思考些什么，是想起40多年如烟的往事，还是他死后的归宿。不，这些猜测都不对，因为好多次他一觉醒来，总爱和我一同唱诗赞美神。他尤其感激神的怜悯和他的大爱。我看着爸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临终前妈问他有什么话要留下。他说：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已经得着主耶稣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我只想休息一下。爸的死为我们留下一个活的见证，教会中弟兄姐妹无限的关怀，父亲生前的同事以及亲戚朋友的帮忙，都给我们无比的温暖，令我们一家感激不尽。妈妈在办完丧事之后不久也信主受浸，愉快地生活在教会中。最后，我深切盼望爸爸的遗愿能早日实现。他说过：愿神的爱临及每一个人，愿人人都能分享基督的爱。
天哪呢，其实每个人的人生路程都不一样的，但是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信了耶稣以后他们都被改变了。你知道吗，软弱的变得刚强起来，怯弱的变得勇敢，那些脾气暴躁的变成温柔了，仇恨的也懂得怎么宽恕别人了。听到他们见证的人都不禁会问，究竟是什么力量令到他们的人生有那么大的改变呢？
对，是什么力量呢？接下来我们准备讲一段真人真事，主角 也是有很大的转变。他是一位日本的军人，在日本人看来，也许他是战争的英雄，但在国际上，他是一位可怕的刽子手。他就是50多年前率领战机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空中攻击队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。
对了，他在1941年12月7日礼拜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，他率领360架战机向珍珠港进发，在2个小时之内破坏了美国驻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和主力。那个时候据说死伤将近有3000多人呢。
嗯，
偷袭成功，渊田在那个时候名震一时呢。
可惜过了3年零8个月之后，美国的原子弹先后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爆炸，日本政府在惊慌之中无条件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那个时候结束。打了败仗，渊田这一位职业军人从此就灰心丧志，退役回乡了。后来他在被遣返的战俘口中听到一宗感人的事件。
是的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大战期间呢，美国俘虏了一批日军，将他们囚禁在集中营里边。营里面一位美国少女对俘虏关怀备至，据说呢，这位少女的父母曾经在菲律宾传道呢。当日军攻占菲律宾的时候，这些宣教士就躲到北吕宋的山里边去了。后来美国反攻，日军退入北吕宋，在那儿发现了他们，就怀疑他们是间谍，硬把他们杀死呢。在他们被杀的时候，日军允准他们临终的要求，容许他们向神祈祷。
正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这一位少女知道父母被杀害的经过，真是悲愤填胸，对日本人憎恨到极点了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当她想到父母被杀之前的祈祷，忽然神的大爱感动了她，使她认识到基督那爱仇敌的大爱，于是甘心乐意的到集中营来服侍俘虏。
真是不容易啊。
嗯，
渊田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，内心起了无限的感触。有一天他在火车站接到一个外国人随街散发的单张，这单张上面写着什么呢？写着将人类彼此的憎恨化为弟兄的爱，这是基督的教训。
嗯，
单张的作者是位美国军人，名字叫薛雅各，他是轰炸东京的杜立德将军的部下，曾经被日本人监禁，受过酷刑的折磨，却在监狱里边领悟了耶稣基督的真理。他常常想，人类为什么互相仇恨，彼此残杀呢？为什么不转为爱你的弟兄，实行基督的教训呢？
对，读了这份单章之后，渊田就想办法买了一本圣经，想看看薛雅各所讲的是否可信。当他读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里面，得了宝贵的启示，那是耶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的祈祷。那个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个时候渊田也受基督大爱的感动，同时也想到那一位在集中营里默默工作的少女，以及少女父母受害之前的祷告，不禁流出眼泪来。后来向神祷告悔改，将自己所犯的罪一件一件的在祷告中告诉了神，还接受耶稣做救主。
后来有一间美国电影公司把偷袭珍珠港这件事作为题材，还拍成了电影呢。
我记得这个电影在香港放映的时候，中文的译名叫虎虎虎，就老虎的虎。
这个电影在伦敦首次举行放映典礼的时候呢，电影公司还特地邀请渊田夫妇去参加典礼呢。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跟当年领队出击的时候相比呢，已经大不相同了。
当然呢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渊田已经悔改信主，把仇恨化成爱心了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日本政府曾经邀请渊田出任军事首长，但是都被他拒绝了。他宁愿献身做一个传播基督救恩福音的大使，后来终于当了牧师。
关于渊田信主的见证和传道的生活， 先后两次在日本著名的《文艺春秋》杂志上面发表。
渊田曾经当过美国航空步道团日本分部的指导员，每一年在美国、日本四处奔跑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呢？
为了劝日本人忘记广岛，也劝美国人忘记珍珠港，劝大家一起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受死与戴罪啊。
嗯，像渊田薛雅歌和那位美国少女的转变，历史上不知有多少，可见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找一个精神寄托而已。凡真正信主的人，在他们的身上必定会有改变。
是啊，圣经里面不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吗？比如新约里头的使徒保罗，他从前是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的，当他遇见主耶稣之后，就到处去传扬福音，成为主大用的人，甚至还为主殉道呢。
还有一个贪官，他名字叫撒该，他平时是视财如命，敲诈勒索，恶名远播。可是当他接受主耶稣之后，立刻将不义之财加倍的还给人，还将自己的财物也散发出去，周济穷人。由此可见，改变是信主之后必有的结果。
哦，天哪呢，但是有一个朋友又问了，信耶稣就信吗？为什么一定先要悔改呢？究竟怎么做才算是悔改呢？
悔改是相信主耶稣的关键，也是得着神救恩的路。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的。第一，悔改不是忏悔。很多人以为自我谴责就能得神的悦纳，比如佛教、天主教都是这样。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，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乃是思想上的转变。本来你对人事物的看法是与神相悖的，现在由于认识了基督，看清楚自己以前的坏行为、坏思想，在思想上有了转变，转向神那一面，这就是悔改了。第二，悔改也不是叫人清心寡欲、苦修牺牲，不看电影、不打牌、不喝酒、不抽烟，这都不能算是悔改。神所要人的悔改，不是从恶改向善，从错改向对，而是要你从这一切的事物里面转向神的自己。本来你远离神，向着罪恶、世俗和卑劣下流的事，这不仅是行为上的错误，更是方向上的错误。现在你从错误的方向转向了正确的方向，这就是悔改了。
路加福音里边记着一个离开父亲，在外面挥霍放荡的可怜浪子的故事。你知道吗？他最大的错误还不是生活放荡，而是背向了父亲。
嗯，
有一天，他的内心突然醒悟过来，就回到父亲的家里边。父亲就因着他的回转而欢喜快乐。那个时候，浪子得到了平安，他父亲也心满意足了。
天慧啊，有些人听见转向神这三个字觉得很难，要转左要转右都很容易。
嗯，
但神是看不见的，怎么样才算是转向神呢？
其实说出来也并不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啊。人的心包括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所以要悔改转向神，必须从这三方面都得到改变。
人心的转变首先是在于思想。社会工作者都知道，要想改好社会，不是仅仅改善一下人的物质生活就可以达到的，因为真实的改变乃是从人的内心开始。所以接受主耶稣也不仅仅是觉得耶稣的道理高超伟大表示赞同而已，更不是重在得着一些什么奇特的感受。接受主耶稣乃在于从思想上转向神，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对自己所犯的罪哀伤，因而转向神。唯有蒙了神启发光照的人才会转向神的。
事实上也只有真正见到福音真光的人才会从内心悔改， 旧约里边有一位名字叫以赛亚的先知，他因为见到神就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使徒彼得认识耶稣之后，立刻就俯伏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你在思想上、理性上转向神的时候，你的情感自然会爱慕神和属乎神的事情，你的意志也会决定选择神，这样你就能够在信仰上起步了。
要知道，悔改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救你，只有主耶稣才能救你。所以悔改是为主耶稣预备一条路，让他能进入你的心房。圣经还说，神乐意将赦罪的恩赐给人，但是人如果不肯悔改，就没有办法得着赦罪。而神赦免人罪恶的目的，乃是要人得着他的生命，做一个属神的人。可惜啊，很多人虽然赞同福音，但是从来未曾有过真实的悔改。另外有些人自己知道得罪了神，想将功折罪，就多做礼拜，多捐钱，甚至多祈祷，但是没有把主耶稣接受进来做他的生命。
没有信主的人就好像没有人掌舵的船，在大海中漂泊，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又好像没有牧人照顾的羊，在旷野徘徊，又饥又渴，加上罪恶的锁链将他牢牢地捆住，想不犯罪却是身不由己呢。良心的控告更令他惶惶不可终日。然而只有他一转向真神，立刻就能得到这四件大福。
第一，一生一世有主带领，行走正路。第二，心灵的饥饿得着饱足。第三，能从各样的罪恶陋习里面释放出来。最后，有从天而来的平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愿意得着这个恩典和祝福吗？现在你就可以把主耶稣接受进你的心房里。愿神祝福你。
你要归来。